Dyson 工程常谈家用机器人的边界，为什么你家的手持吸尘器还不会消失？当多数机器人吸尘器厂商在比拼谁能爬楼梯，谁有机械臂能捡东西时， Dyson 最新推出的 Spot 加 Scrub AI 选择了一个切入点，便是并清除地板上的顽固污渍。这选择和 Dyson 首席工程师 Jake Dyson 想阐述的产品哲学相关。先找到真实问题，再验证解法是否真的有效。Jake Dyson 是创办人 James Dyson 的儿子，22岁时曾短暂在 Dyson 工作，随后离开，独立发展工业设计事业，专精照明领域，多年后才带着这段经验回到公司，成为首席工程师。他描述自己的方法论时，用了一个 LED 散热的例子。 LED 刚进入市场时，多数人没有把它们冷却好，导致原本该用一辈子的产品被当成一次性灯泡使用。他造访了亚洲的 Osram， 了解到把二极体温度维持在摄氏50度以下，就能保住亮度、色彩品质与使用寿命，并借用卫星的被动散热原理，设计出让热量自然从晶片扩散的系统，找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这个过程驱动着一切。他也将这套方法论延伸到 Spot 加 Scrub AI 上。 Dyson 在2025年推出这款湿拖间干吸机器人，配备绿光照明系统与 HD 摄影机，搭配一套涵盖190多种不同家居物品和污渍的智慧雷射识别系统，便是需要额外清洁的污渍，多次来回清洁，并在移动前确认污渍已完全清除。谨慎的说法与实测结果有些落差。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像其他公司一样推出能爬楼梯、用机械臂搬东西的机器人时， Jake Dyson 表示， Dyson 已经研究这类问题大约十年，但解决方案还没有达到可靠实用的水准。这个说法有时间佐证，早在2022年，Dyson 就公开宣布要在2030年前大力发展家用机器人，当时称其为一场大赌注，这项技术将影响机械工程、视觉系统、机器学习和储能等领域的研究。他口中还不够可靠的问题，目前在市面上其他产品身上也能看到。Roborock Soros C70 的机械臂在实测中无法自主辨识并移动物体，仍需远端操控，在地毯上的成功率也因硬体限制较低，爬楼梯机器人则因每座楼梯的高度、间距、材质各异，加上宠物与孩童的动态干扰，要做到安全可靠仍有相当难度。Jake Dyson 认为这类问题比自动驾驶更复杂，这也是 Dyson 选择先专注于今天就能在真实家庭中可靠运作的产品的原因。机器人与传统工具短期内将持续共存。被问到机器人是否终将取代手持吸尘器时， Jake Dyson 给出否定答案，他认为机器人吸尘器擅长日常维护，但深度清洁与非地板表面，人们仍会用无线吸尘器处理。这个说法与 Dyson 近期的产品布局一致，公司刚推出超轻巧的 Pencil Vac Fluffy Cones， 也发表了首款自动集成的无线吸尘器。 AI 推理能力是下一波突破的关键。 Jake Dyson 对机器人技术整体的进展速度仍相当乐观，他认为过去机器人遇到不熟悉情况时会卡住，现在透过推理能力能做出更安全、更明智的决策。他也观察到全球发展的分工态势，美国在 AI 与大脑层面领先，中国则以更大规模、更实惠的成本生产机器人硬体。展望未来，他认为机器人将透过云端彼此学习，一个机器人的经验能力及提升其他机器人的能力，甚至一台机器人能修复另一台的故障，这将大幅加速整体发展速度。不过，技术成熟与大规模普及之间，还有法规与安全这道关卡。 Jake Dyson 认为这些技术可能很快就准备就绪，但实际广泛进入家庭可能还需要约十年。他同意 Elon Musk 提出的人形机器人三年内将进入许多家庭的预测，但同时指出人形机器人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维持双足行走，相较之下，专用的机器人吸尘器在能源效率上远远胜出，所以，没错，机器人会变得更有能力，但我认为传统工具仍会与它们并存。虽然把所有家务都交给机器人听起来很吸引人，但无线与手持吸尘器看起来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，而爬楼梯与整理散落物品，现阶段仍得靠自己动手。